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再一次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又是燃亮的一生节目和你见面的时间了，谢谢你的到来。燃亮的一生节目里，吴爽为你讲述来到中国传福音的外国宣教士们的故事。近期的节目里为你播讲的是被誉为傈僳族使女加拿大女宣教士杨幂桂玲的宣教人生。上一回为你讲到历尽艰辛重又回到傈僳地的桂玲，身心俱疲，可是心有喜乐，因为在这艰难中她离主更近了。听听桂玲怎么总结自己的1942吧。欢迎你接着收听今天的节目，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由吴爽为你播讲。
一位加拿大女士在最美丽的年华来到当时落后的中国西南，为了什么呢？
燃亮的一生，吴爽为你讲述傈僳人的使女杨幂桂玲的真实故事。
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
回首我的1942年，失望痛心交织在一起，那凸显出来的是主的不变的信实。每当我用脚踢刺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不耐烦，从来没有收回他的慈爱。每当我呼求他成全创世纪第28章15节的应许时，他就立刻答应。他复活的大能乃是最突出最绝顶的，他自己是何等的宝贵，让我认识基督。现在且看他是怎样慈爱的计划，一等到我约博士的经历结出果子来就赐给我。主甚至还没有等结出果子来，就先把蕙兰赐给我作为浴场，并使我回到了傈僳地，受到那些属灵儿女的热烈欢迎。我真的不能想象，在一年的时光中，一个长着金黄色头发皮肤雪白的小男婴会睡在我的怀抱中。没有想到的还有，我们的家要从麻栗坪搬到橄榄寨，被放在陆球和玛利亚的身边。但这美好的一切确实发生了。在那里，我不但有陆球和玛利亚，而且还有蕙兰和但以里。我亲爱的女儿洪恩也在格瑞普上号轮船上被遣送回国。在我们还没有团聚前，他一直被我的老朋友施德仁夫妇抚养，施氏夫妇成了洪恩的养父养母。当我们必须回到中国时，他们又把他领回去，爱他视如己出，真是难以想象的慈爱，就好像主自己一样。朋友你看，我亲爱的主已经把这些都计划好了，就单等着我来，就在前面的拐角。那位对我如此慈爱亲爱的主，朋友，对你也是一样。如今我们已经看见主借着奇妙的作为来显明他自己。心存怀疑的不信者或许只是把这一切称为巧合，然而神的儿女会毫不迟疑地将它定为神迹。朋友，当你对一件事情的发生毫无所知，却能事先指望要成全时，那就是神迹。可是还有一种不大壮观的戏台，神也在这样的戏台上显明了他自己，那就是每天处理的小问题， 每天的征战里。虽然没有发生什么令人惊异的事情，可是在一年的末了，或者经过一段长时间以后，当这人用心回忆时，就会突然的明白，虽然有很多障碍，但我们却仍能稳步前进，这岂不是神迹吗？神迹就是虽然有令人厌烦的挑衅和折磨等这样的小试炼、小困扰，但是我们仍能够稳步向前。这可能是神在一般的基督徒生活中最常使用的戏台。杨家现在已经回到了峡谷，虽然智英仍然会出外巡行，监理沿甸缅公路一带的中国教会，从军事的观点看，我们就正好处在这个危险地带。老百姓如果没有军队发放的通行证，一概不准越过大理城。有些日子，日本军队正驻扎在我们对面的山上，甚至有些驻扎在沿萨尔温江南行数日行程的对岸。谢团长已经率领自己手下的队伍，沿着萨尔温江东岸挖掘了战壕，后来他带着自己的部队移防到了位于河西的橄榄寨。当然，他经常会派出侦探，没有军用通行证，谁也不准过河。据了解，日本军队是在进入缅甸的那个大隘口附近，从我们麻栗坡的游廊就可以远远地看到他们。我们冬季的工作日程通常都是应邀出外巡视，在村里边举行为期两周的查经会。1942年这一年，因为在我们的传道员中爆发了富伤寒，所以雨季的圣经学校必须缩短，因此他们决定在12月举行第三个月的查经会。那个时候雨季已经过了，患病的宣教士们也都已经痊愈，在主的看顾下，使我有机会教导我们雨季圣经学校的学生班。智英呢，因为必须前往汉族地区，将梅大夫的医护福音队带到傈僳族地区进行为期两周的免费治疗，所以开学后他又离开了我们。那些日子，整个世界都在向英国学习那种不论有没有闪电战，我们照常工作的镇定精神。基督教宣教士当然也应当有相当的勇气跟信心，这也是我们决定不理会那个危险地带，按照我们的正常日程进行的原因。这对我们真是一个奇妙的安定的效果，因为傈僳族人见到这么多武装士兵已经惶惶不安，那时的他们正准备舍弃自己的家园，逃往山岭高处的洞穴以及其他地方躲避灾难。10月份到了，阳光普照大地，一般像样的学生就聚集到这里来上课。学校刚一开课，就听说有100多名身着陌生制服的士兵已经到达牛驼峰村以北的小河。这个消息让大家心惊胆战，傈僳族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日本人，凡是穿着陌生军装的军队他们都惊疑，他们说这些兵都是东方人。我清楚地记得自己的日记上写着，这个让人心情不安的消息传来的那天是礼拜六。在礼拜六我们没有课，因为我们的学生都被派往周围的村庄去传福音，或是主领第二天的主日聚会。有一个傈僳族人跑来告诉我们说，麻栗坪的人都已经打起包袱准备逃跑了，杨太太和她的母亲已经逃到了远处一个很难进去的山谷小村庄，其他人则逃到了他们的田地。虽然到牛驼峰要走一整天的路程，可是麻栗坪因为太靠近进入峡谷的大路，所以那般抢劫掠夺者一定不会放过我们。我们这些西方国家宣教士开会商讨应变之策时，仍然感到惊慌激动。属于宝山地区的宣教士都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我对自己不久以前因着听信谣言而跑到四川去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悔恨非常。同时呢，我觉得神已经给了我一个可怕的教训，就是说除非他这样说，否则我就不能离开职守逃跑。况且这次仍然还是个谣言，所以我为这次的谣传来到主的面前祷告， 他把以赛亚书第26:12赐给了我。耶和华啊，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虽然那是一个可怜的局面，可是主却用那次逃难的痛苦经验，再一次重要的考验，把我稳稳地拉住。于是当他说要留下来的时候，我绝不走。第二天就是礼拜天，大地平静，阳光普照，附近村庄的基督徒都到马里平礼拜堂来礼拜，这已经成了他们的习惯。可是因着有这个吓人的谣言，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赶来。然而傈僳族人在什么东西都不带的时候，能够轻易地一下子就跑到山边，因此上一旦紧急情况出现，一转眼就看不见他们了。所以那个礼拜天中午，竟然有好几百人来礼拜。他们发现我们正若无其事地在打算继续举行圣经学校，派往附近村庄去周末布道的学生都要在礼拜天晚上向学校报道，每个人也都要在礼拜一的早上回来上课。他们将这些话带回到自己的家中，散布在自己所居住的山顶和山脊上后，对每个人都产生了特别稳定的效果。
主圣灵，求你降临，充满我渴慕的心，降下你自由圣灵，释放我心中热情，温柔的灵，甜蜜的灵，喜乐的灵，自由的灵，我亲近你，我走向你，我拥抱你，倒在你怀里。圣灵的风吹呀吹，圣洁的火融化我，我就在这，请差遣我，为你而生，为你而活。圣灵的风吹呀吹，复兴的火燃烧我，我就在这，主耶稣啊，为你而活。
工作逐渐开展，可是却传来一个说法，日本人要进村了。这次的桂林还会像上次一样急急撤走吗？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听众朋友，再会。
主圣灵，求你降临，充满我渴慕的心，降下你自由圣灵，释放我心中热情，温柔的灵，甜蜜的灵，喜乐的灵，自由的灵，我亲近你，